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新约神学的上课的时间了，今天是第十课，以邻为邻。上一次呢，第九课是基督称号。那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三个基督的称号：弥赛亚、人子跟神的儿子。不过到了神的儿子的时候，那我讲的时候比较短，所以今天我跟你温习一下这三个基督的称号：弥赛亚、人子、神的儿子。其实在那个时候呢，都可以有弥赛亚的意思。不过三个名词呢，也的确有它过去的背景和在当时的一些不同的含义。那么其中最给人一个神性的感觉呢，应该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称号了。不过神的儿子这个称号在圣经里面的用法是可以很广的。一般神的子民可以是神的儿子呢，有神的能力的人啊，也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呢。有时候天使也给称为神的儿子呢。不过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的背景呢，神的儿子呢是特别有一个弥赛亚的含义。当时的人也的确把神的儿子跟基督有时候连在一起来讲啊，在圣经中呢，福音书里面呢也一再有类似的讲法。西门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时候，他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刚才是马太福音的16章16节，在约翰福音第11章27节呢，记载马大对耶稣说的话：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讲法呢，给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呢，认耶稣为基督也往往补一句永生神的儿子，这两者的称号呢有类似的意思。那问题是他们称耶稣为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对这位基督的那个神圣的身份认识有多少呢？这往往是解经的人呢去研究啊，或者是讨论的一点。因为神的儿子如果有基督的同样的意思呢，那对后来教会在圣灵感动之下对耶稣的敬拜，那个神的儿子呢，其实有更进一步的含义。神的儿子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呢，其实有很神学性的含义，就是他不单是人以为的基督而已，他是跟神有特殊的关系，他与神是有相同的性情，有神性的本质这样子。那其实呢，在耶稣所讲的话里面呢，我们一点一滴呢可以看到他有透露过跟神非常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11章的26到27节那里呢，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那这样的讲法呢，给我们知道耶稣其实从神那里呢有非常独特的一种父子关系。这个也是后来基督教理解耶稣的身份为圣子的一些重要的基础。其实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在约翰福音中可以看到有好多的经文是耶稣表达的父跟子，而且耶稣还说他去要差圣灵来。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对耶稣呢神圣的身份 甚至父子圣灵，这一些在教会里面理解的神学呢，会看得比较多一些。那但是在弗雷福音或者是在耶稣那个时代，那时候的人能不能记得那么多或者是清楚呢？这个就是我们研读新约圣经有时候会反思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三个名称，弥赛亚、人子、神的儿子，可以说神的儿子是最能够表达耶稣作为弥赛亚那个神圣的身份的。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在那里的引言呢，所记载的耶稣受洗了，耶稣受试探呢，都会有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书呢，你一开始一章一节就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神的儿子呢，有一些很古的抄本还没有见到，不过呢，初期教会很快就把神的儿子加在耶稣基督的名称的之前。那其实呢，在圣灵带领下，教会对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那种的神性呢，已经非常的理解了。那当然呢，耶稣受洗的时候，有神从天上给他做见证。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后来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赶鬼，有鬼从人身上出来的时候，对耶稣怎么样喊着说呢？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一节记载，鬼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斥责他们。那我们看到神给耶稣做见证，鬼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反而是那些门徒跟那些还没真正认识耶稣的身份的人呢，他们不一定知道这神的儿子其实带着耶稣的身份的含义。那么到了后期耶稣被捕受审的时候，神的儿子的身份为他带来极大的麻烦。马太福音第26章第63节，大祭司问他说，我指着永生神教你启示，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所以耶稣因为被认为是基督神的儿子呢，而受审被钉十字架的。那当然呢，到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所受的质疑呢就更明显了。约翰福音呢有一次两次呢，是因为耶稣以神为他的父而受到法利赛人的逼迫的。我们问起基督的称号到这儿，愿意我们都在耶稣的称号上反思，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有多少呢？我们称他为基督，称他为神的儿子，我们认识他真正的身份吗？其实我们基督徒呢，还称耶稣为主，所以新约里面提到耶稣的称号，还有更高的等次的，都是让我们不单从历史的角度知道神透过耶稣为基督向我们启示，也透过人子的称号知道他是从上而来的，更透过神的儿子，更透过主这一些的称号给我们知道他神圣的身份，而且呢对他有完全的敬拜，更懂得怎么样去尊敬他也亲近他。那现在我们到第十课了，我们第十课的题目呢是以邻为邻。那以邻为邻是讲到耶稣已经来了，但他还要再来，所以在这个过渡的时期，我们所经验的救恩跟从神而来的各种的帮助跟祝福呢，是有一个过渡的情况，来了又好像没有完全来。这也表达了我们透过新约理解的这段时间的所谓末世观。耶稣来已经带我们进入末世了，但他还要来，那在这个过渡，我们应该对圣经所说的关于这段时期的有多点的认识，这个就是新约的末世观。那要理解这个过渡的情况呢，我们应该先理解一下犹太人的末世观。 犹太人看末世很简单，就是有一种的二元的看法，一个所谓今世跟来世。那么耶稣既然降生为犹太人，他当然是采用了当时那种的思想架构来进一步的发出启示了。所以看到福音书里面呢，有两三次呢，其实是提到今世来世的讲法呢。我读一读马太福音12章32节耶稣的话，凡说话干犯人子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个词今世来世是非常犹太的。马可福音第10章29节耶稣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然后第30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白背的。那第30节的结束，在来世必得永生啊，所以今生得白背，来世必得永生。这个今世来世是犹太人的一种的语法。路加福音也有提到，16章8节啊，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今世也是当时的一种惯用语，就是说神的末世来世还没到的之前。所以今世是什么？在他们的理解当中，今世是一个困迫的时代，那旧约的神给的应许还没有应验，看不见有神，没有永生，个今世的情况，来世就不一样了。来世是神大能彰显了的时间，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带来拯救审判，这是末世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犹太人都期待着来世的祝福。那么耶稣的启示很自然的，就像刚才读的经文所说呢，就反映了这种的二元的末世观作为一种的架构。到了新约，我们新约圣经所说的神学呢，也很自然在这二元的架构当中看到一种的进展。那总的来说呢，在末世的架构中，天国的降临就是耶稣为我们带来的，引进了救恩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今世是有旧约了，来世因着耶稣来的缘故，我们有了新约。今世我们看到已经有律法跟先知，来世如果是耶稣为我们已经把末世带来的话，他带给了我们福音。那么今世我们有的是神的应许的话，那么来世是耶稣带来给我们的应验。那在旧约或者说今世，神向人显现是用他特殊的方式，或者是天使，或者是神显，就是神自己显现。来世或者是进入了新约的阶段呢，我们看到耶稣来了，他是神，他也差遣了圣灵，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神呢，在到了新约这个末世已经来的情况之下，那么有圣子耶稣，也有圣灵了。那么今世或者是旧约有的那些靠着祭礼的，到了来世耶稣完成了救恩，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今世神的子民是以色列，那么来世从东到西许多人来，我们外邦人外邦基督徒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总括的来说，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事已经说明了他把天国带来，那么带来的神学有什么转变呢？是整套的今世转而为来世。很简单的两个部分， 不过呢，如果细心的去看新约对耶稣的记载呢，就会发现这个天国的来临呢，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二元，而是有以下的微妙。首先，耶稣启示有关天国的时候，其实有现在已临的，也有将来才临到的两种的说法。那我们先看那些听起来好像是将来才到的，比方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主导文的其中一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样祷告的话，我们是会有一个期望，就是神的国还要再临到的。耶稣是这样教导门徒去祷告了。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这里记载有一个人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问他，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当耶稣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是与犹太人一起讲到一些将来才到的天国。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你们要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这样的一个关于天国的情况呢，描述就是好像一个将来的审判，将来会有很多人到神的国坐席。这样的讲法呢，是代表一种似乎是还没有来的一个天国的情况。好，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呢，还有一个明显呢，第十九章的我就读当中的十一节吧。这段记载呢，中间这样说，十一节啊，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设一个比喻，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了哈。那个时候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但耶稣却不以为神的国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了。所以神的国是什么时候来呢？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八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十二个门徒跟我们现在教会什么时候才见到这个审判的日子来临呢？其实这些的盼望还没来，这个讲法呢，在当时是一点都不新的。旧约先知已经有这样的盼望，那么犹太人也是一直认为王国还没有来。不过耶稣为我们带出来的最特别的、最与别不同的，其实是国度已经来了的一些的讲法。这个讲法呢，跟当时的犹太人的祷告就真的无可比拟了。以下呢，我读这个路加福音四章第二十一节那里呢，那里的前文呢，就是说耶稣到了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那里的会堂去读圣经。他读到以赛亚的预言呢，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召唤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那二十一节非常重要，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这个应验呢，是耶稣讲到以临的其中一个证据。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马太福音十一章四到六节呢，这一段经文我已经一再在这个课里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哈。约翰差人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耶稣就回答说，你去把所听见的所见的事告诉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表态呢，其实一种王国来临的一种的表态啊。所以新约学者呢，一般在这样的经文里面呢，看到耶稣一种说来了的这样的意思。好，马太福音的12章27到28节，这个是有学者认为表达国度来临最强的其中一个表达的方式。那里呢，法利赛人说，第24节，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那么耶稣知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就对他们说，25节，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方长，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敢输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27到28节特别的重要，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这儿呢，看到耶稣指出赶鬼的情况呢，是国度来临的一个证明。那新约神学家赖德呢，也指出啊，刚才两节的经文呢，本含着神国度的一种基本神学思想啊。耶稣宣告神已经施展他的王权大能去捆绑撒旦的势力，而不是要等到这个世代的末了才见到神的王权大能。所以耶稣说这是神的国临到了。那换句话说，在耶稣的教训当中呢，神的国度可以从两方面看到彰显。首先是借着耶稣传道的事工，那个时候把撒旦捆绑了，那已经是神的国来临了。当然到了最后是这个世代的末了，撒旦最后给消灭了，那个是最后的捆绑。那么在这个两者的期间呢，虽然撒旦好像有时候仍然有一种势力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终极的消灭，但人还是因着耶稣已经把国度带来呢，可以从撒旦的势力底下得到解救的。好，刚才看的经文呢，是新约神学家也觉得困惑的，就是耶稣有天国已临的讲法，有天国未临的一些讲法。那这种情况呢，可以说是一个解释耶稣信息的一种难题。神的国度是将来的，又是现在的。那么学者都认为呢，这是新约神学的核心问题所在。为这个核心的问题呢，也有很多的争论。所以呢，提出来去表达耶稣这个启示的那些的方式，也有不止一个。那归纳起来呢，有学者认为国度始终是还没有来临的。那个就被称为一贯末世论啊。这一些的学者呢，会认为耶稣是这样讲，其实呢，他没有真的把国度带来的。另外一种看法呢，是认为国度已经完全来到的了啊。一般呢，那些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会喜欢这种看法，就是比较乐观的，就是耶稣已经把国度带来了，很乐观的，已经，总之我们就相信已经都到了啊。这个讲法称为实现末世论。那么最接近我们作为信徒的信仰的，有可能是这种看法，认为国度是在来临的过程中，有一些的总括翻译就是实现过程中的末世论，也就是所谓已临未临的那种的张力的讲法了。那你问耶稣的国度来了吗？我真的相信耶稣已经把国度带来了，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靠着他的十字架得救呢？不过耶稣还要再来把撒旦现在好像仍然在活动的情况呢，给完全的收拾。那这个看法呢，可以说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牧长啊，或者是信徒都能够体验得到的。总的来说，三种看法，一贯的、实现的，或者是实现过程中的。 那这三个类别呢，其实代表很多不同的理论啊。不过呢，我简简单单的把它归纳为三类而已。关于第三类呢，有一位学者，他的名字叫库尔曼，他是第一位呢为这种看法呢提出一个叫以邻为邻的解释啊。所以呢，我们现在都比较喜欢用这种以邻为邻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末世的体验啊。如果用图画来表达呢，你可以在笔记看到一个图画啊。这个图画是一位叫霍志恒的学者呢为我们提出来的，也蛮受接纳的一幅图画。那么底下一条线呢是代表今世。那本来呢犹太人有旧约就以为来世来了就来了。不过呢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进一步的启示，就是来世已经来了。原则上已经实现了，不过呢还会在末后再见到完全的实现。换句话说，耶稣把天国的降临已经展开了，把救恩的历史呢引进一个新的阶段，让旧约的应许在近世中实现，让律法先知带进福音，福音可以传到万民。神的子民也不再受限于以色列，而是从东到西许多人来，然后末世最后最终才来到。那我们今天能够体验的这个末世以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表达的。在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都熟悉的就是耶稣讲的一个系列的天国的比喻。这个系列的比喻呢，可以很好的说明神的国度已经来却还没有完全来的那种的情况。本来今天要为你稍微详细的去讲讲这一个系列的天国的比喻，时间就不是很够，不过没有关系，请你就好好的读读这里的天国的比喻吧。下一课我会从这个天国的比喻再说起。你可以想想看，这个系列的比喻的共同点在哪里呢？如果说这个系列的比喻都是在讲天国在这个末世期间的进展的情况的话，那这些的比喻在表达些什么的信息呢？那如果能够好好的去比较一下，归纳一下，也许你会觉得很说服，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末世的情况呢，真的是一种以邻为邻的情况。好，今天讲到这，下一次再见。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生？世上。